川普上任首要任务结束俄乌战争，全力抗共。中共恶意描述美国大选，专家分析目的。美国政坛最有权力的女性再获连任。川普大赞马斯克，中共俄罗斯被拖落水。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6号进行点票，川普赢得277张选举人票，过了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将会重返白宫。共和党亦都取得参议院过半数52席，等于是共和党将会完全执政。学者分析，川普新任期的共和党政府将会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全力对付中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民主党的战略是欧亚并重，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而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川普的副手曼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多次要求停止援助乌克兰，原因在于共和党的政策是重亚轻欧，认为中共是主要威胁，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川普决策比较偏向单边主义，不是好像民主党那样偏向多边主义。例如川普任内率先禁止华为产品的买卖，再令其他国家配合。苏子云分析，对于俄乌战争，川普可能扮演和事佬，要求俄罗斯停止侵略，要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签署协议，希望连结其他国家对付中共。例如川普第一任期在新加坡同金正恩见面，希望好似越南一样分裂瓦解中共可能的伙伴。而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亦都表示认同，他说川普新政任期内重点一定是中共，对于中共威胁，共和党比民主党有更深刻的认识，包括乌克兰战争，美国内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川普上任之后，肯定是想尽办法去结束乌克兰战争，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亚太地区。就在川普胜选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大选结果出炉，正式宣布之后，我想我们会按照惯例处理有关事宜。就事件，美国中国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今次无论是哪个胜选，对中国基本的战略都不会变，就是将中共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只不过具体的执行策略和打交道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川普会令中共感到压力更大。中共外交部这样的回应，在他看来是一种试探性的语气，毕竟川普做过四年总统，已经同中共同习近平打过四年交道，彼此都是熟悉的对手。只不过川普卸任总统已经有四年时间，而家重返白宫，中共亦都意识到四年前同四年后的川普可能不是咁一样。唐正远仲表示，川普的行事作风向来不会揭底牌，令中共面对中美关系必须设想各种猜测，因为看不清对方的底牌，存在一种博弈，以免误判。因此如果将这样的情形伸延到台海问题，中共会不敢铤而走险，反而会促使台湾形势的稳定和安全对台湾有利。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亦都表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核心地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中共的海军发展构成天然屏障，如果台湾失守，中共就能够直接威胁日本和南韩等美国盟友，甚至能够深入到太平洋，对美国在印太的影响力造成重大威胁。所以川普新政权仍然将会重视台湾作为地缘政治堡垒的价值。而台湾方面，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6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国际形势随时都会变化，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无论伊朗、北韩、中共和俄罗斯在各个领域都有全面合作，全球都在关注这个议题的同时，台湾的地缘战略更加凸显重要性，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和和平是台湾军方的责任。而就未来的局势变化， 國防部都有所掌握，呼籲全球重視台海地區的地緣戰略和平，唯有台海的和平才會創造印太地區的和平。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行政總裁董立文更表示，川普是印太戰略的創始者，過去川普任內的台美關係無論在軍事、外交、政治和經濟等各領域都有重大突破，相信未來政策方向和軌道不會改變。在未來，美中角力將會加劇，對中共來說將會是噩夢的開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趙通說，北京當局尤為擔心川普會重啟貿易戰，特別是在中國目前面臨重大的內部經濟挑戰的情況下。中國亦都預計川普會加速美中科技和供應鏈的脫鈎，此舉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經濟增長，並且間接影響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就在全世界都關注美國大選投票過程的時候，中共就單獨開闢了抹黑美國大選的賽道，垃圾帳號齊齊開足馬力，描述美國大選前正常的維持治安工作，誇大為是釘槍版防美國大選暴動大亂鬥。佛印和蘇式的典故講的是自己心裏面裝的是什麼，看其他人就是什麼的意味。對於中共的這番操作，專家認為這是認知戰，目的在於欺騙中國人。中共央視4號晚在官方微博發表美國大選五任總統大亂鬥的新聞話題，該貼文形容美國總統拜登出了局，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就是因為暗殺而差點物理出局，更直接說三位前總統奧巴馬、克林頓和卡特入場搞亂當，夾硬開啟一場五王之戰。對於美國大選投票日和選後的權力交接，央視還以混亂、魔幻等負面用詞來形容。該貼文截至11月6日下午2點已經吸引了1600萬的閱讀量，並且一度衝上熱搜榜頭位。央視5號描述當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加強戒備，白宮附近的很多店鋪已經用木板釘住櫥窗，中共各媒體以誇張的標題進行轉載，例如店鋪封住窗戶應對美國大選、設圍欄封窗戶、追擊手候命、美國大選氣氛緊張、如臨大敵、商家木板封窗防美國大選暴動。如果刪除這些標題美國兩個字，大家最容易想到的估計就是中共領導人出行路邊住戶不准開槍的畫面。美國知音和台灣民主實驗室3號聯合調查發現，多個被稱為垃圾偽裝的中共虛假信息帳號在過去10日內發表或者轉發對美國大選作弊的指控，這些指控並非原創，類似的指控之前就已經在美國的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台灣黎智協會行政總裁賴榮偉向大紀元表示，這就是中共的認知作戰，他首要就是告訴中國國內民眾知，中國不適合好像西方社會或者是台灣這樣的民主，民主選舉本身不公平，而且還會造成國內的混亂等等。第二點是想要影響所有海外華人的選民，要影響世界各國對於美國堅持普世價值的信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所副研究員曾儀錫向大紀元表示，令美國一個堂堂的先進國家變成以前美國所批評的落後國家，在大選後的混亂動亂，他刻意要製造這樣的宣傳，要令大家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中共還要利用這些來突顯他維穩的中國特色，對國內做一個呼籲，強調自己制度的所謂優越性。賴榮偉還表示，現在中國社會已經不是一張白紙，民眾出國去看世界可能也都有人翻牆，中共禁書禁媒體，但是民眾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中共還要鎮壓就會形成一個危機，到最後某一個時刻可能中共的政權就會瓦解。 除了川普赢得美国大选受到各界关注之外，另外一位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亦都赢得他第20届的众议员任期。当地时间11月5号，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在加州第11国会选区击败挑战者共和党的提名人柳承生，顺利胜出，赢得他第20届的众议员任期。共和党的提名人柳承生曾经在美国益智问答节目《危机边缘》得到冠军。在大选期间，他因为将民主党人比作是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引发争议。佩洛西自从1987年当选进入众议院之后，最为华人印象深刻的是1989年6月21号中共动用坦克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后，在众议院年资尚浅的佩洛西协助主导提出1989年紧急中国移民救济法案。他2007年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性众议院议长。2022年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问台湾，被不断被中共打压国际空间的台湾莫大鼓励。自从2003年以来，他一直就担任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被视为美国政坛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他在游说拜登放弃竞选连任的过程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佩洛西已经84岁，外界对他几时会由国会退休保持关注。在今次川普的胜选， SpaceX 平台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起到助选的作用。川普在确定当选美国总统的感言中多次提及马斯克，大赞马斯克，但是他还顺便用马斯克来嘲讽中共和俄罗斯。综合媒体消息，川普特别感谢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感谢他在费城宾夕凡尼亚州的助选活动，并且说马斯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天才。其中有趣的是，川普提及他见到马斯克 SpaceX 旗下的火箭降落的画面，他认为全世界只有马斯克做到这件事。他说，我问他还有哪个可以做得到，这个俄罗斯做得到吗？中国做得到吗？美国政府做得到吗？那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你。中共和俄罗斯可谓是无辜辜被拖落水。川普还感谢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在飓风海伦冲创美国东南部期间协助拯救了很多生命。川普形容马斯克是超级天才，美国应该要保护天才。马斯克并不是保守派共和党的忠实粉丝。早在2022年4月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他发表了一幅简笔画，暗示自己2008年至2021年的心路历程。在这幅画里面，马斯克所处的位置似乎没有改变，而当年的自由派逐渐远离他，直至变成现在的奉行政治正确的白左。自自然然地，马斯克也都由更接近自由派变成更贴近保守派。这种改变令马斯克自己也都倍感惊讶。马斯克跟着就感叹，话极左翼憎恨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他说自己不是极右翼的粉丝，并且呼吁大家少一点恨，多一点爱。今次川普参选，马斯克捐了超过1亿美元的政治献金，成为今次共和党选举最大的金主之一。对于川普胜选，他亦都很高兴，并且会参与川普的庆功派对。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